让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我们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没有圣经的，我们可以看荧幕上。《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同声来读，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这边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今天早上我想邀请每个人都来思想的，就是什么是你人生的一件事。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什么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你会怎么回答？每一次奥运会举行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自己国家的选手能不能拿到奖牌。那对很多的选手来说，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来赢得一面金牌。的确，如果能够与全世界最优秀的选手同场较技，然后拿到一面金牌，站到颁奖台上，看到自己的国旗在国歌声中冉冉上升，那是何等光荣的事。人的一生当中，没有多少件事能和那样的时刻相比。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听到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赢得比赛，用了各样不光荣的、不光明的手段。每一年都有很多的选手被查出来使用禁药。比如说美国女子田径名将 Marion Jones， 在2000年 Sydney 夏季奥运勇夺五面奖牌。但是经过七年的调查之后，他终于承认用药，所有的奖牌都被取消了。那拿过七次环绕法国自行车竞赛冠军的 Lance Armstrong， 多年来一再公开否认有用禁药，但是最后还是被许多的证据以及原来身边朋友的证词戳破谎言，不但所有的奖牌被迫交回，而且被终身禁赛。更离谱的是1994年的冬季奥运，美国要选拔参加冬季奥运的女子溜冰选手的时候，有一位叫 Tonya Harding 的选手，为了要争取代表美国的代表权，她和她的前夫密谋，找人把另外一位好手 Nancy Kerrigan 的脚打断。但 Tonya Harding 之所以会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是因为参加奥运成为她心中最重要、非要得到不可的事情。相对之下，可能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曾经有一位选手做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选择，就是代表英国的苏格兰选手 Eric Liddle， 因为100公尺的预赛赛程被排在主日，他就决定放弃参加这个比赛。这件事情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因为 Eric Liddle 在当时最被看好可以拿下100米短跑金牌。当时英国代表队的领队不谅解他，英国的皇室向他施加压力，国际奥委会也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退出？全世界的人都在问为什么，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个时刻，你是垂手可得，为何不要？你苦练了这么多年也是为了这时刻，为什么这时候要放弃？这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难道 Eric Liddle 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比奥运金牌更重要吗？的确，对他来说是有一件事比奥运金牌更重要，为着这件事情他就宁可放弃奥运金牌。那么到底那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对 Eric Liddle 来说，他看重他在上帝面前曾经许过的心愿，就是他要把每个主日完全的分别出来，在主面前安静 单单的亲近主。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律法，但他既然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智，他就要持守到底。所以他就这样放弃了100米的奥运比赛，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比其他的事情都更重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心中最看重的那件事情可以深深的影响他所做的许多决定。为了这一件事，他可以不计代价的去拼命努力，为了这一件事情，他也可以忍痛放弃牺牲其他的东西。所以什么是你的一件事？很多年前，我曾经有机会辅导一位家人不来教会的青少年。有一次在交谈当中，我就问他有没有为自己的人生设立什么目标啊？他说有，然后充满自信地告诉我，他的目标就是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学期成绩都要像现在这么好， GPA 拿满分。那我再问他， GPA 拿满分有什么重要啊？他说这样子将来就可以进一流的大学啊。我再进一步问他，那进一流的大学有什么重要呢？他说这样将来就能够成功，可以赚很多的钱啊。我再进一步问他说，那为什么成功赚钱这么重要呢？他说这样人生才会幸福快乐呀。我不晓得你对这位青少年人生的目标有什么看法。仔细想想，你自己人生的目标和他的目标有很大的差别吗？我晓得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曾经有崇高的理想，有牺牲奉献的精神，但是世界上有多少人真正将那崇高的生命活了出来？其实绝大多数人活出来的生活，不管在外面穿上了多少件多好看的外衣，在本质上和这位青少年所说的恐怕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也想看看我们一般父母怎么样教导孩子，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同样的观念灌输给我们的孩子。所以什么是你人生的一件事？我们在世上的人生都会有结束的一天，当你七八十岁的时候回头来看，你是不是能够说感谢主，我抓住了那重要的一件事，我这一生的光阴都是环绕着这件事，把它有意义的活了出来。人的寿命的长短没有人可以预料，在你生命当中最看重的那件事情是不是经得起突发事件的考验，不论寿命长短都永远有价值。还是说你辛辛苦苦的为一件事情而活，突然一个变故发生，全部都变成一声叹息，好像你之前的一切的心血都失去了意义。什么是你我人生的一件事？我们这一生究竟是为什么而活？世界上有很多人活得不快乐，其中一个原因是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另外还有些人虽然为自己人生定立了非常清楚具体明确的目标，但是达到的时候却没有得到原先预期的快乐。一种是人生没有目标所以不快乐，一种是人生虽然有目标却因为目标不太对最后还是不快乐。运动史上发生过几件真实而且很有意思的事。1929年元旦的玫瑰杯足球大赛，由 Georgia Tech 出战 UC Berkeley。 那 Georgia Tech 在一次进攻的时候失误，球落在地上， Berkeley 的防守球员叫做这个 Roy 扑上去抢到了那个球，马上反身起来快速的奔跑。他跑了65码，在即将得分之前被自己的队友追上去把他扭倒。原来是他一时糊涂跑错了方向，差点帮对方得了分。1993年全美国大学的越野赛跑选拔赛，在128位比赛的选手当中，竟然有123位选手跑错了路。其实是原先跑第一的人在遇到一个岔路的时候一时粗心跑错了边，其他的人不加分辨 都跟着他跑。后来有一个选手知道别人跑错，拼命的大声叫，要别人跟着他跑正确的路，但总共只有四个人跟着他，其他人全都盲目的跟着多数人跑错误的路。在一场运动比赛当中，犯这样的错已经够让当事人懊恼不已了。如果在人生当中还跑错了方向，岂不是代价更大，遗憾更多？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对你来说这件事是什么？你所看重的这件事真的能够通过时间的考验吗？会不会你辛辛苦苦忙了大半辈子，后来发现你只是一直在盲从的跟着别人跑，跑在一条你也不知道通往哪里的道路？到底什么才应该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不论你现在年纪多大，是20岁不到还是70、80岁，你是否愿意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在今年甚至就从今天起把你的那一件事情弄清楚、弄对，好让你不论前面在世上的道路是长是短，你清楚知道你究竟是为什么而奔跑。对使徒保罗来说，他清楚知道他生命中的一件事是什么。这件事从腓立比书三章的上下文里面可以清楚看到，就是得着基督。3:8，我们同声来读，请。啊，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说他是万事如粪土，因为他深知道跟耶稣基督的福气相比，世上的一切毫无价值。他用丢弃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世人看为宝贵的东西，因为他看清楚了，多少人为了追求这些世上的宝贝，反而失去了在永恒当中真正有价值的福气。在3:7，他又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了。那些东西之所以有损，是因为如果人不看清楚，就会被那些东西带进错误的道路，而且在被他们往下拖的时候，如果还舍不得丢弃，就会越跌越惨，离神越来越远。想看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薪水更多，职位更高。但是我想请所有有工作的基督徒反省反省，你有了现在这份工作之后，是比以前更爱主，还是退步了？做这份工对你到底是有益还是有损？很多单身的人都希望有个男朋友女朋友啊，甚至成为婚姻的伴侣。但是基督徒啊，让我们反省反省，你有了这个朋友或伴侣之后，你是比以前更爱主，还是比以前退步了？那这到底对你是有益还是有损？很多夫妻都希望有小孩，但是我想请已经有小孩的基督徒反省反省，你有了小孩之后，是比以前更爱主，还是反而退步了？有小孩对你到底是有益还是有损？很明显，我举的每一件事本来都是好事啊，它也仍然可以是一个好事。但是如果因为这件事让我们与主的关系变得不如以前好，那问题出在哪里？难道基督徒家庭想要爱主的话都不能生小孩吗？当然不是。让我分享我曾经在神面前做过的三个祷告。我和我的好太太1986电脑硕士毕业，在加州 Pasadena 的一个大公司拿到工作。在开始上班之前，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你赐给我们的，求你保守我们，让这个工作不会成为我们跟随你的拦阻。我们当时之所以会这样祷告，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属灵很爱主，其实我们那时才信主2年。会这样祷告 是因为我们早先在 Silicon Valley 读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好多很杰出的年轻基督徒， Stanford Berkeley 毕业的，又聪明又有恩赐，我们真的好欣赏很喜欢这些年轻人，常常忍不住就想，主啊，如果这些人更多被你使用岂不更好。但他们的工作非常的忙碌，每天不只是很晚才下班回家，而且回家的时候已经相当的疲累。在他们当中比较好的几位还能够维持稳定的聚会，有的还能够靠着年轻的时候所打下的基础继续在教会中服侍，带领聚会，带领查经。但是连那些比较好的基督徒都没有时间，都没有精力来继续追求长进。当初我信主才两年，但是我看了很难过，还特别去请教教会里面一位传道人，问他说，难道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模式吗？那位传道很有智慧地告诉我，神期望基督徒有一个真正为主而活的心智，而他祷告我会有这样的心智。所以当神把很好的工作的机会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对神说，我们不要过那种天天为工作忙碌的生活，我们希望能够在工作之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继续追求长进。那结果神给我们的感动就是从上班的第一天开始就立志不加班，我们就真的在我们的公司当中做了每天按时上下班的稀有动物。我们做个第二个祷告是和买房子有关。我们两个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本来住在离公司开车七分钟的一个 one bedroom apartment， 我们两个人住得开开心心的，而且上班不到一个月就在公司里面成立了一个查经班，每个礼拜有一天下班之后，同事们就到我们的这个公寓一起吃晚餐，然后一起查圣经。我们也固定加入了一个教会和教会当中的一个团契，但是在那之后不到半年团契的一些同工来积极的劝我们买房子，主要的原因是团契需要有人有地点适中又够大的房子来提供场地给小组聚会。他们为了说服我们还做了详细的分析，说啊，你们这么高的收入啊，如果继续住公寓的话，钱都白白给国税局了啊。经他们这么一说，我和我太太才开始为买房子的事情祷告。后来我们就在离教会五分钟的地方买了一栋非常合适给弟兄姐妹聚会的房子。虽然买房子的时候我们有很清楚的心智，这房子是要给神使用的，但是等到你开始种一些花呀，种一些果树啊，就开始感觉到开始越来越爱这个房子。所以在那时候我有所警觉，就在神面前再做了一个祷告。我知道很多人像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少年的官一样，因为财产太多舍不下，最后无法回应主耶稣的呼召来跟随主。所以我们就跟神祷告说，主啊，这房子是你所赐的，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不会有一天因为舍不下这个房子而不来跟随你。第三个祷告是跟生小孩有关。我和我好太太开始想要生小孩之后的头两年一直没有结果，好不容易怀孕了，非常的兴奋。那在我满怀期望要为我将来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孩子还没有生，我已经爱他太多。我意识到神提醒我要多做一个清楚的祷告，于是就祷告对神说，主啊，这孩子是你赐的，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会有一天爱这个孩子胜过爱你。还是一样，我们会这样祷告并不是因为我们灵命成熟，而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一些原本有心侍奉也很有恩赐的基督徒，在有了孩子之后爱孩子远远胜过爱神，看到他们属灵光景的贫穷，我们心中难过，不愿意变成像他们一样。相对之下，我们在教会当中又看到另外几个基督徒家庭， 有了孩子完全没有影响他们的侍奉，没有影响他们在主里积极的追求长进。我们在稀奇惊讶当中向他们请教秘诀，而他们给我们的答案就是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清楚坚定的心志。所以我们从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已经下定决心，不要因为爱孩子而拦阻我们爱神侍奉神的心。我分享这些个人的经验，不是觉得自己有什么可夸，实在是自己战战兢兢地走过，亲身体会到这些属灵的原则太重要了。这也不是我们自己领悟出来的，而是从一些基督徒身上看到失败的见证，又从另外一些基督徒身上看到很好的榜样。那我知道这些分享对很多人来说大概听过去就算了，尤其是关于不加班的事情，一定很多人觉得那是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不过我相信神还是会在一些人的心中工作，激励你们早早立下一生为主而活的心志。所以弟兄姐妹，再次邀请大家一同来思想，你真正在乎，你真正看重的是什么？你可以一辈子为世上的东西劳心劳力，你也可以轻看这一切，真正的为主而活。保罗谈到丢弃，很多基督徒灵命没有长进，就是因为一些东西舍不得丢。就好像一个杯子，你的杯子里面已经满满的装了很多别的东西，你如果舍不得倒掉，你怎么能够期望主把更多的祝福倒进你的杯子？除了时间之外，很多基督徒舍不得给的是金钱。你给多少时间给神，别的人还看得到；你在金钱上肯不肯奉献给神，别的人比较看不到。结果很多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一大拦阻就出在这方面。其实这些想法是何等的愚昧，在人的面前表现属灵得人的称赞，对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啊？难道你信的神是一个瞎眼愚昧的神吗？弟兄姐妹们，我讲一句比较重的话，我可以跟你保证，无论是孩子、工作、金钱、时间，任何一方面你在什么事情上舍不得给主，那件事情就会成为你灵命成长的拦阻。不但拦阻了你有一个喜乐的人生，那件事情还会成为你忧虑不断的源头。爱孩子胜过爱主的人必定会饱尝为孩子忧虑的愁苦，爱金钱胜过爱主的人必定会饱尝为金钱忧虑的烦恼，爱工作胜过爱主的人也必定会饱尝为工作忧虑的困扰，这是必然的结果。相反的，你想看看圣经里面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什么叫做信上帝？就是连你最爱的你都愿意献给神，为神舍去。神在乎的才不是去拿走我们什么东西啊，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当我们肯舍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得着了主。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肯舍，就在什么事情上常常得着从神来的喜乐。保罗说，为要得着基督，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你相信唯有耶稣才是那真正的财宝吗？你愿意把你的人生的价值放在那对的地方吗？只有一件事，你心中意念的那一件事会决定你这一生为何而活，为什么而奔跑。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得着呢？保罗在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十三节又再次说，弟兄们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保罗并不是在这里假谦卑假客气，他是真真实实的知道得着基督是一个持续不断一辈子追求的事情。就好像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的祷告一样，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这个祷告，这个心智，这个追求，这个渴慕，是一辈子持续不断的，是一股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燃烧，不断的燃烧，不断的带你前进，往高处行。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有点里面的骄傲，自认为已经得着了，所以我们不再追求，我们不再真正渴慕，我们依靠的是信主多年的资历，或者是过去服事的经验，我们也许学会装假，说话说得很属灵，外貌属灵，但是内在的生命毫不长进，因为自以为已经得着了。另外还有更多的基督徒，从一开始抱的就是维持的心态，认为只要照现在这样维持下去就可以了。其实一个缺乏动力的人生是一个最辛苦的人生，没有动力的基督徒也是活得最辛苦的基督徒。你里面如果没有一把圣灵的火在燃烧，如果缺少了那个想要更多得着主的渴慕，也许你真的应该考虑找人为你祷告，带着你祷告，也许值得分别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出来，求主帮助你省察，找出原因，处理一些问题，然后把那个火在你里面点燃。十二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竭力这个心态很重要，不是顺其自然，不是顺便，不是有空的时候，更不是闲的没事干的时候，而是看重，极为看重。它不只是有重要性，还有迫切性。步调不是散步，不是慢跑，而是快跑。我在主日学教圣经课程的时候，常常喜欢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卷书啊？66卷。好，请问如果要你用一两句话讲出每一卷书各在讲什么，有多少卷书你讲得出来？我很诚实的讲，有很多卷书我也讲不出来，但是我很珍惜30多年前我的牧师给我的劝勉，他要我除了反复不断读整本圣经之外，每年至少挑一卷书静深的研读。你想看看一年一卷要多少年啊？你今年几岁啊？如果你真正渴慕神话语的话，你能够不竭力吗？你能够任凭自己因着忙碌一年一年过去，读经永远停留在这个皮毛肤浅的层次吗？曾经有一位在美国华人教会牧会多年后来退休的牧师，去大陆农村的家庭教会带领培训。后来有一次培训的时候，有机会临时多去一个地方，那附近那地区的信徒们一听到有上课的机会，都马上赶了来，但是人太多，地方坐不下，那人太多，教课的效果也会影响，所以当地的教会领袖只好用一个方法来请一些人回家。你知道他用什么方法？考他们背腓立比书，能把腓立比书4章从头到尾一字不错背出来的才能够留下来上课。你能相信吗？当场全部背出来留下来上课的有70几人啊，还把课室做得满满的。我去中国教课的时候没有这样考过我班上的学生，因为我自己也背不出来啊。但是我听到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每次去中国服事，没有哪一次不被那些年轻传道人爱主的心智震撼到心中激动的哭出来。弟兄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在北美的人，我们不是不爱主，只是我们的爱主实在是带着太多的保留。我们不是没有追求，只是我们的追求实在没有竭力。对我自己来说，我发现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3种人特别能够激励我在主里面竭力追求，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还始终维持让自己和这3类的人常常在一起。第一种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是刚信主的基督徒。还没信主的人讲话最直接最诚实，他们所问的问题对我们的信仰有挑战性， 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继续探索思考一些最根本的信仰问题。透过与他们的相处和他们提出的问题，我更清楚我所信的是什么，也更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么重要，这么宝贵。而初信的基督徒最单纯，可塑性最高，最有成长的意愿，和他们在一起，我属灵的心也跟着年轻。随着帮着他们建立最基本的属灵操练，我也一次一次的把这些基本的属灵操练学得更扎实。第二类的人是有相同心智，渴望一生为主而活的人。这些人不一定需要信主很久，但他们有一颗单纯而且强烈爱主的心。我喜欢和这些人聚在一起，就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所劝勉的，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30年前，我负责青年团契的期间，除了团契的聚会、祷告会、同工会之外，我们还有几个人会定期聚在一起，完全不谈事工，只谈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委身，献上自己。那对我现在来说，其中一个满足这方面需要的，就是透过参加各个团契或者是各个分区的祷告会。我参加这些祷告会，不仅是因为我是牧师，想要更多了解团契的需要，其实和一群愿意祷告的基督徒在一起祷告，常常对我个人是极大的激励。第三类对我有帮助的是一些引导我成长的人。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感谢神，就是在过去这30年当中，有机会认识许多非常好的属灵长辈，他们的榜样深深影响我，而且好几位还愿意付上代价来栽培我、扶持我。那今天我在侍奉当中的其中一个动力，就是在一些人身上看到生命的见证。总而言之，透过与这三类人的相交，我不断得到激励。虽然已经年过中年，体力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心里还是依然年轻，仍然有一颗兴奋、想学习、想多成长、竭力追求的心。那我自己觉得，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的一大福气。不断的成长是一大喜乐，真的是非常盼望所有弟兄姐妹都一同来竭力追求。保罗在13节14节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在这边他所用的是田径场上赛跑的比喻。我想我们都有赛跑的经验，在起跑的时候，所有的选手都是全神贯注的，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向着终点的标杆直跑。在跑的过程当中，东张西望，甚至回头看，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忘记背后，并不是否定过去，也不是反对反省检讨。他的意思是说，你也不要把你的焦点放在自己已经跑了多少，不要老在数算已经有的成就啊，怀念过去辉煌的历史。想看看，你是一个常常回头看的人，还是一个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基督徒？更重要的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个清楚的标杆？你是否真的认真的打算跑到终点？1968年，墨西哥的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选手经过长时间的竞赛，已经陆陆续续跑回体育场抵达终点，天色已经开始渐渐要黑了，所有观众都以为比赛已经结束了。突然有警车的声音响起来，大家朝体育场的入口望去，原来还有一位穿着坦桑尼亚的制服的选手正一跛一跛的跑进来，很明显他在半路的时候曾经跌倒，严重摔伤，只有很简陋的包扎。那次马拉松比赛他就跑了最后一名，远远落后其他的选手，但他跑到了终点。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退出比赛，他回答说，我的国家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从5000里外送到这里，不是只为了参加起跑，而是要我跑完全程达到终点。弟兄姐妹， 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舍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把我们带进这条属天的道路。希望的不是我们只参加起跑，或者曾经跑过就好了，而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一生竭力奔跑，直跑到终点，得到那最后的称赞。最后让我回到1924年的巴黎奥运， Eric Liddle 放弃了100公尺的奥运金牌，这件事情震惊了全世界。有意思的是，大家都觉得这么好的选手退出比赛太可惜了。后来有一位英国选手，他在另外一项竞赛已经拿到奖牌，他就说，哎呀，我愿意把400公尺比赛的机会让给 Eric Liddle。 结果国际奥委会也非常乐意的马上就答应了。不过400米并不是 Eric Liddle 最拿手的项目，他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针对这个项目接受训练，所以预赛的时候他跑得普普通通，勉强进了复赛，复赛和准决赛也是勉强过关，是倒数一两名挤进了决赛。在决赛当天，田径场上挤满了人，虽然照着预赛复赛的成绩他一点夺牌的可能性都没有，大家都充满好奇的想看看这位愿意尊主伟大的基督徒。在比赛即将开始之前，突然有一个人拿了一张纸条给 Eric Liddle， 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圣经的话。神说，那尊荣我的，我必尊荣他。枪声响起， Eric Liddle 就手中抓着那个纸条，奋力的向前冲。所有的体育播报员都感到惊讶，因为 Eric Liddle 似乎忘掉了这是400米的比赛，他用跑100米的速度，用尽全力在往前冲。大家都知道这个体力不可能支撑这样的跑法，果然才跑完一半就已经看到他体力明显下滑，到了最后100公尺，两三个已经从后面要追上他了。在这时候，所有在场的人亲眼见到世界运动史上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在最后50公尺， Eric Liddle 突然又飞奔了起来。那一天他再次震惊了世界，他不但拿到了400公尺的金牌，而且打破奥运纪录。这件事情成为全英国，尤其是苏格兰家喻户晓的故事。1981年这个故事被拍成电影，叫做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 那部片子夺得那一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这部电影一出来我就去看，而且就很喜欢，也非常喜欢电影的主题曲。但是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我就没有看懂那个片子最末了那一段在演什么。信主之后，我再重新看这部电影，才知道片子结尾演的是 Eric Liddle 的追思礼拜。荧幕上出现一行小字，上面写着说 Eric Liddle 宣教士，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死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全苏格兰为他哀哭。原来 Eric Liddle 和我们华人有很密切的关系，他的父母是从英国的苏格兰去到中国的宣教士。 Eric Liddle 从小在天津出生长大，后来才回英国读书。拿到奥运金牌，他没有留在英国享受荣华富贵，而是马上就回应神的呼召，到中国去传福音。于是他从一个受万人拥戴的英雄，去到遥远的中国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宣教士。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为帮助中国人被日本人逮捕，关进集中营。当时被关的还有许多宣教士的孩子们，这些人后来回忆说，当时在那个极为艰难的环境当中， Eric Liddle 的信心见证给他们每个人都极大的激励。在那1000多人的集中营里面， Eric Liddle 就像一个灯台一样为主发光，照亮了许许多多的人。很多人都说他的见证带给他们一生永不磨灭的影响。 Eric Liddle 后来就死在那个集中营里面，消息传回英国，全国为他哀哭。他在1924年的那场赛跑至今被列为奥运史上最精彩的几场比赛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信心的见证至今深深激励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包括我在内。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在于做什么伟大的事， 神向我们要的就是单纯的相信他，真正的遵从他为我们生命的主。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恳求主你来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在2016年的开始，让我们很诚实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省察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弄清楚我们这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而且让这件事情清楚到一个地步，我们在过每天生活的时候，在做各样大小决定的时候，我们都记得这一件事是什么，然后能够抓紧，能够掌握住。求主因为我们有清楚的标杆，也有竭力的追求，让我们自己蒙福，我们的家庭蒙福，我们的团契蒙福，我们整个教会都蒙福，甚至我们教会也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听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